是有点的无理、啊、有点点让人家下不了台。但是腓力却没有说什么，腓力他只说你来看，跟耶稣一样，他马上就学到了耶稣的基本功、啊、耶稣的基本功说，耶稣说你们来看，那同时呢他也跟拿单也说你来看，你来看，看什么呢？看谁呢？当然耶稣他在外面传道了，可能没有办法到耶稣他所住的地方去，但是呢却去看耶稣，看耶稣这个人，来看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晓得该跟别人说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跟他说什么，也能说什么，那或许我们也能够说的一些话能够感动别人，但是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里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你们来看，看耶稣。腓力也是这样说，你来看，看耶稣，注视着耶稣。注视耶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刚出来传道，他几乎好像没有听到他在传什么道的时候，他先 说这句话。或许他前面已经传了一点道，当然在这之前是施洗约翰来介绍耶稣，他那时候还没有规模的一个传道事工，他只跟他们说你们来看。同样的，腓力也是这样，他说你来看。今年我们的主题已经很清楚的说，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也盼望让别人能够看到耶稣，看到耶稣。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看耶稣，看耶稣什么呢？这里非常清楚的哈，然后让我们说我们要来看，看耶稣，看耶稣所住的地方，现在来看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到底一定要看耶稣什么呢？看耶稣什么呢？看耶稣的宽容度，看耶稣的宽容度。当拿单也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吗？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他怎么去面对他呢？他怎么去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话语啊，同时呢也把人家放在一个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在这里耶稣他非常宽容，他宽容这个拿但业。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我们的喜好也不一样，但是在这样不一样当中，我们可不可以，我们能不能去接纳别人，我们能不能接纳别人？耶稣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强的宽容度，非常强的宽容度。他怎么说？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拿单业可以说是一个成见非常强的人，对不对？这个成见甚至成为他的偏见。拿撒勒怎么能够出好东西呢？有什么好的呢？拿撒勒是个穷乡僻壤，对不对？我们如果是从一个大城市来，你可能听到他是从大城市来，你也可能肃然起敬。请问我们在座有多少是从上海来的？有不少哈。哇，看到一听到从上海来的话，你可能对他已经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了。有没有从北京来的？这些大城市啊，不错哈，都有，是不是？当我们听到这些从大城市来的话，我们多多少少都已经把它一个标准提了蛮高的，是不是？那如果呢，你从昭通来的话呢？你从昭通来的话怎么样？昭通是哪里？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昭通哪里？啊，当然有云南的姑娘嘛，从云南来的。以前我曾经到昭通去，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那是高速公路还没有建好、啊、当然不错，它还有个小 飞机场，我们飞到那里去，但是那里是非常穷乏的地方。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很多那个啊缺乏在那里。那是不是这个小城市就小乡村就没有一个好的人出来呢？我到那个城市的那个乡村的时候，觉得一个非常非常的震撼而且感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看那个学校的时候，在那个小学里啊，在那个小学里不大不大，然后这些老师们都住在学校里面，那住在学校里面，他请我们去他们的一个客厅里面跟他们一起来交通。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代表一个基督教医院，希望能够 去帮助他们，看看能够在那个乡村能帮助他们什么。当然我们结合另外一个路德会的 Concordia 这个中学，希望能够透过教育跟医疗来帮助他们。那到那个客厅的时候其实非常狭窄，非常狭窄，没有地方让你可以做什么或可以坐很多人在那里讨论。我们就是到那地方去，我非常敬佩是那些老师们，虽然他们很辛苦，但是呢他们非常忠心的在教那些孩子们。那些孩子们来上学大部分都打着赤脚，可是呢他们就是奉献自己住在学校里面。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我们从小城市来，或者是从一个穷乡僻壤来，难道没有好的吗？没有好的吗？的确可能没有富足，可能没有一个权位，但是呢有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淳朴的心，这是神所看重的。在这里耶稣他对他说，对着拿单耶稣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没有诡诈的。他对拿单耶讲这样的一句话，讲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是我的话，看到拿单耶的话，我可能会搬出一大堆东西来，告诉他我不是不好的，我可能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夸耀的。不，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显露他的宽容，他说这个人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没有诡诈的。好，当他讲这样句话的时候呢，显露出他的宽容度。接下来呢我们看的是什么？看他看到拿单耶的善良的那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的角度看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怎样的眼光，怎样的视角，可能会带出来不同的反应，或者是你对事情的不同的认知。耶稣看见拿单耶就指着他说，看哪，看哪。当然他对腓力讲，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我们看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看耶稣，我们是用一种你自己的眼光看，或者是 用一种别人认为他的眼光看，或者是你用一个他想要 得到权位的这样的眼光看，我们会看不清楚的。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看到他善良的部分。为什么他呢？他看到他的善良的部分呢眼光是不一样，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对不对？国王有国王的眼光，每个臣子有每个臣子的眼光。如果说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常常批评政府的时候，当然我们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事情，是不是？当然做在上掌权的，我们也认为这些百姓们这些们好像你不必要抗议，你有什么发言的机会呢？当然他是用他的眼光来看事情，这都不对，这都不对，都需要做个调整。我们需要看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看的是他这个人善良里面，他是个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什么是真以色列人？你是不是以色列人呢？我们当然不是，对不对？血统上我们当然不是以色列人。当然拿但业他是在血统上他是以色列人，但耶稣基督在这里为什么他还讲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呢？其他人都不是真以色列人吗？都不是吗？如果说你的父亲是以色列人，但是你的母亲不是，那你可不可以成为你是以色列人呢？是不是用血统来归类呢？耶稣基督他这里说这个是真以色列人，然后他接下来怎么去诠释呢？诠释这个真以色列人，他的诠释是说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弟兄姐妹，这个图很多人都看过嘛，对不对？你看那个你看得出什么吗？你看得出什么吗？当然看到一个美丽的小姐，是不是你这个一幅图画 是看了美丽的小姐，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看到一个老妇，是不是？你看得出来吗？如果你把她这个美丽的小姐左边这个彩色的这个你把她的这个下巴的部分稍微遮一下，那你就会看到一个老妇，是不是？ 一幅图画你会看出不同的面，另外右边的也是啊，右边的也是，你看到一个老人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把他那个啊，把他那个老人你一个所谓的嘴巴遮一下，嘴巴遮一下，你会看到，你是不是看到一个比较年轻的俊男啊？你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我相信每次这个视觉艺术课程的时候，也都会显示这个图片，也就是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当你角度不一样的时候，你看到的也不一样。耶稣基督他看拿单业是看到他是真以色列人，他同时说这个人是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一个人如果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善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对他有太多的论断，是不是？你会对他有更多的宽容度，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也都有一些坏的一面，对不对？当然我们很盼望把这个不好的一面能够改进，让好的一面能够更加的发扬。他在这里说真以色列人就是心里没有诡诈的，是没有诡诈的，没有诡诈的哈。这里是讲到他看到他的优点的部分，他的心。耶稣基督没有看拿单业他到底拥有什么，没有看到他所穿的服装是什么，但是他却看到他的心。他看到他的心，讲这句话，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吗？能够出什么好的吗？当然可以看到他讲话非常直接，他讲话直接无非是也要显露出，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我跟，我当然愿意跟，对不对？但如果一个人他不能给我跟，他不能够带领我进入天国，我为什么要跟他呢？我为什么要追随他呢？这是他心里面的渴望而反映出那句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讲到他的心，讲到他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想办法去看对方的优点，还是只是看对方的缺点？如果你看缺点的时候，你会越看越生气，是不是？你越看越没有耐心啊，你越看你就 越不想跟他交往。但是反过来呢，别人看我们呢，别人也是可能越看越讨厌，是不是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态度，别人有这样的态度，别人看我们的时候呢，同样看不到优点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痛苦啊。在这里他欣赏人的优点，欣赏拿单业的优点。这个两个动物不一样，是不是？长颈鹿能够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啊？它可以吃到很高的树叶的果子，是不是？如果它吃到的话，它然后吐下来给你，这个下面的这个斑马就可以吃到了哈，就可以吃到。那斑马可以跑得比较快，是不是？都各有优点，每个人的优点都不一样。当我们的优点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把它整合起来的。我们要更多的去看到别人的善良面，看到别人的优点。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他显示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好，这是看耶稣哈，这是看耶稣好，接下来我们是要看什么？看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到这教会来，我们常常又会说这个教会有什么好吗？我为什么要来？是不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里面有些人都不如我，是不是？不如我哈，那我为什么要来呢？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那个人不来这个教会，他可能更不好，他可能哈更是没有人爱他。教会是什么？教会神给我们一个大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也不能够彼此相爱的话，那这个教会当然会让别人觉得这个教会不好。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好，让我们能够去爱神也能够爱人。刚刚讲到这个说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他讲这个拿单业的时候，他没有去把他讲得非常不好不堪啊，没有讲得非常不堪。早上呢，我的太太 当我提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个提醒哈，给我一个提醒啊，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有这一个团体在聚集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很会教别人哈，做某个运动技能，那个运动技能，哇，他教得非常好，那也花时间在上面哈，当讲的这个人呢，因为他曾经也教过某个运动技能，教同样的运动技能，当我教的时候呢，我没有学好哈。当然我就跟他说，哎，早知道我就不给你教了，我要给另外一个人教哈，给你说称赞的那个人教哈，那个当时我讲这句话，我当然我是有点点用开玩笑的一个口吻来说了。那他早上跟这个师母交通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不应该这样讲哈，你不要这样讲的话真的是有点损别人哈，你为了要称赞某个人就损别人，这样不太好哈。这样不太好，那反而应该怎么讲呢？师母你说一下。对啊，我应该跟那个人讲说，哎呀，我是你唯一失败的例子哈，因为那个人他教了很他很会那个运动技能但是我给他教我却没有被教好。其实呢，说实在不是他没有教好我真的是我当时的状况不是很好啊，状况又是非常累当然也是我的原因，不是他的原因。但是当时呢讲那句话的时候呢早上这个就觉得有点被责备哈，有点被责备。那个师母也给我一些提醒，也就是说话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哈，非常注意如果对方跟我的交情不好的话，感情不好的话，也可能哈就会会产生了一些紧张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爱人，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有的时候常常你口头所说的一些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到底这些话能不能造就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为了损别人来造就自己呢，还是要造就别人也让自己能够得到尊敬，或让自己能够得到快乐？这个教会，神建立教会，当然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操练，能够来爱神，来爱人。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大诫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来实践这个爱神爱人的大诫命。另外，也就是愿意操练，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常常会不会觉得我一定要比别人好？我们会不会常常在比较当中，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一直想办法让别人觉得说我比较好啊？总之呢，想各尽办法呢，让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能够突出，能够鹤立鸡群。但是圣灵借着保罗在告诉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能够去让别人因着我们彼此这样的关系能够被建造起来。神要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借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来学习谦卑。有的时候我们一直活在比较当中，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当然神希望我们提升，无论是我们的灵程都能每一个人的灵程都希望能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地步。但这个更高的地步不是为了比较而用的，不是要让别人看见说我比你好，我比你强，而是提到更高的地步的时候，能够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也能够让神能够因着我们而得到荣耀，也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当我们要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耶稣，我们要来看的时候，我们来看教会。当我们来看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这几点？我们有没有看到说我们是一个爱神爱人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看到说我是不是抱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另外就是要立心说好，为人来说好话。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能够把和睦带给别人， 我们会不会为别人说一下好话呢？还是当我们有一些谣传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只是更加的丑化别人？或者是当我们领受到这样一个谣言的时候，不能够在我自己这边被终止呢？王小姐跟张小姐两个人，他们平素都不太和睦。这个王小姐她非常非常生气，这时候呢，她就跟另外一个同事李先生，跟李先生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个张小姐她脾气那么大，我真的是对她没有办法了。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哈？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她说：“我对她真的是受不了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人会理会他呢？他请他帮忙处理一下。那这个李先生他说：“好，我来帮你处理，我帮你处理这件事情。”过一阵子，王小姐碰到张小姐，他们两个碰面之后呢，突然这个王小姐非常讶异，因为这个张小姐对她都非常和颜悦色，对她呢非常温柔哈啊，对呀、啊，对对方非对这个王小姐非常友善。这个王小姐她心里面就纳闷了，哦，她说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她就问这个李先生，有一天她问碰到她就问她说：“哎，到底怎么回事？她怎么会突然变了一个人哈？”那这李先生就跟她说哈：“哎呀，很简单很简单，其实呢，她只是跟这个张小姐讲一句话，她说，其实有很多人称赞你耶，啊。”不仅如此，这个王小姐呢，她常常看到你那个好的那一部分啊。这个王小姐呢，她觉得你很善良。她说：“我只是跟她讲这句话。”因此，这个张小姐改变了，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感受到被接纳，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不对的地方。当我们被接纳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让不对的地方能够改正。所以当耶稣跟拿单业说那句话的时候呢，他说：“你是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作何感想？他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他竟然发现耶稣竟然那么接纳他，耶稣竟然能够看到他的优点，能够看到他良善的一面。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可以帮别人说好话，甚至呢，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在许多场合的时候呢，我们说一句温柔的话，为对方说一件好话，以至于不让这个彼此之间的不和睦更加的扩散开来。我们要来看耶稣，看耶稣他是何等的一个有宽容度的人，他对拿单业产生这样宽容度。我们也来看这个教会，让我们能不能够显露出，让别人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爱神爱人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会为人来说好话，成为一个和平使者？这个教会是一个团体，当然这个教会是神的身体，我们是神的身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来为别人说好话，成为和平使者，我相信神的福气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增加。所以第二点，当然我们就是来看教会。第三点我们要看什么呢？第三点我们来看拿单业他被改变了。看到拿单业有改变，当我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有些人被改变。的确，我们知道很多人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当他们在这教会里面领受神的道，他领受主的福音的时候被改变了。拿单业他被改变了，他怎么说呢？他称呼耶稣是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称呼他是老师。本来他觉得说拿撒勒怎么能够出好的呢？意思是说 有什么好东西啊，耶稣你是个什么好东西啊，从那么卑微的穷乡僻壤的所在出来的，他在这里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他整个改变了，整个改变了。我们到教会，我们能不能够看到一些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愿意来被神改变？他在哪方面改变？行为态度、说话上都改变了，对不对？你会发现，我相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保持这个非常柔和谦卑的态度，他不再自以为是了，他不认为说他原来的那个观念是对的，他来服在耶稣脚下，称耶稣是老师，尊敬的老师，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称耶稣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整个说话行为态度改变了。另外啊，他的心灵的主权转移了，转移了。他称耶稣是神，他称耶稣是王，他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了。他在这里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委身了。你看耶稣讲这一句话，单单一句话带来那么大的改变，何等的神奇啊，何等的神奇。耶稣基督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他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何等的不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愿意看到这个人，这个是人是一个尊贵的人，这个人是宝贵的人，这个人是个真以色列人，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的主权不再是让自己来掌管的，乃是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不仅如此，他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成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我们知道当耶稣他呼召他祷告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个叫做巴多罗买，对不对？这个巴多罗买其实就是拿但业，就是拿但业。他人生路改变了。弟兄姐妹，当耶稣他说拿但业，你是个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什么呢？心里没有什么？心里没有什么？雅各。其实这个诡诈，雅各其实是个诡诈的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是谁？雅各，对不对？神让雅各改了名，改为以色列。神不要雅各做雅各，乃要雅各变作以色列。其实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做一个代换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看见他是心里没有雅各的。雅各他要抓，对不对？他要抓祝福，抓什么东西他都要抓。在他抓的时候，他用诡诈的方式来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来得到他父亲的祝福。所以当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耶稣说 你是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是心里没有雅各的，不再做雅各而做以色列，乃是神的王子。也就是要把这些污秽给洗净，把这些诡诈给抛弃，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尊的王子，成为以色列，成为以色列。这是耶稣他呼召他们说你们来看。同时腓力也跟拿但业说你来看。我们来看什么呢？当然我们来看耶稣。我们来看什么呢？当然没有人，或者是我们很多人没办法看到耶稣。当然圣经里面有耶稣，有人的心里面能够感受到耶稣，但是神可以借着我们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从这个教会当中来看到耶稣。同时呢，我们也要呈现在众人面前，我们是个被改变的人，我们是个被改变的人，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一个心里没有雅各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被神所接纳的。我们也会发现 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依归。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耶稣是看到人的心，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外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身上的改变。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被改变，但是我们可以被主改变，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当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拿但月他愿意尊耶稣为神，愿意称耶稣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耶稣马上讲这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当然不是指着他一个人而已，是指着众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神的子民被改变之后呢，神要从我们身上看到天开了。然后他接下来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去年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天开了的信息啊，天开了信息。这里讲到天开了，当然这里说的天开不是一个物质的天，乃是一个心灵的天，也就是向神来敞开，向神敞开。我们也看到神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污秽。当我们越看到自己污秽，越看到自己不配的时候，就是一个天开了的景况，因为神的话容易进到我们心里面，神的灵愿意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燃起，甚至被散发出来。他说到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当然雅各他在伯特利的有一个非常奇特而且重要的经历，也就是他离开自己父家的时候，他的父母叫他去他的母舅那里，在路上的时候就在伯特利，在那里疲倦而在那边睡觉，在那边睡觉的时候做了这个梦，这个梦就是梦到有神的使者从天上上去下来，有个天梯，地连着天，然后呢使者在这梯子上上去下来。当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就醒了，他做了这个梦之后才发现说神在这里，神仍然眷顾他，神仍然保守他。虽然他诡诈，虽然他不义，虽然他不好，甚至前途有点无望的，因为他的哥哥很一直想杀他。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他发现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梦的时候，他发现神仍然顾念他，神顾念他。他这里说到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弟兄姐妹，当我们怎么去经历这上去下来的，这个上去下来表示有交通，对不对？有来有往，我们跟神的来跟神的往乃是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道，是神来的。当我们往，我们来回应他的时候呢，我们是借着我们所给他的委身，借着祷告可以经历这个有来有往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他这说到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当然他这讲到是在人子身上，等于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诠释的，也就是雅各他所讲到的是有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他不晓得这个梯子是谁， 是哪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以特别向他讲明，这就是他，这就是他，这个天梯就是他，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我们除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去年 Sandy 风暴，对不对？这暴风来的时候啊，把那个我们的那348那个 church house 上面的那个屋顶啊、那个瓦片吹掉了一些啊，当然吹掉一些，我们当然就是想要去 claim 啊，就跟保险公司看看有没有办法来把我们这个屋顶来修一修。当时拍了一些照，那个 营造工程的人、修屋顶的人，他们也来看了，后来也会同了这个保险公司的来看。当然，这个营造工程来的时候呢，第一次他来的时候，他没有梯子，他一个人来，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梯子？我说有，然后就到地下室去把那梯子找出来，一找出来太矮了，爬不上去。他说他爸现在爬不上去，没有梯子，那只好他下次找工人来的时候呢，才再爬上去。下次工人来的时候，哎，真的是拿了一个梯子，那个梯子可以四折五折的，这样一拉，哗，就升到屋顶上去了。哇，他就可以爬到上面去了。我用我的梯子没有办法爬到屋顶，人用人的梯子没有办法去接触神，但只有耶稣基督，好像那个可以拉的三四层的，一拉可以爬到屋顶上去的。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特别诠释，这个上去下来是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到神那里。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盼望我们透过他的眼，他能够看到神。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基督看到神啊，其实我们不能够，好，我们本来就不能够看到神，除非透过耶稣基督。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旧约里面讲到的应许，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但只有新约的时候才是具体实现。而这个新约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跟神相交，才能够有来有往。这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跟拿但业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而且他们也必定会看到。后来他们也真的看到了，看到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让整个那个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与神相交，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耶稣，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要盼望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能够在教会里面落实。另外呢，我们也盼望能够看到改变，这个改变不是从别人开始，而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被神改变的人，也能够看主所看，并且把人引到耶稣面前，让人能够从耶稣基督来看到神，让人能够从耶稣基督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你信息赏赐给我们，恳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活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你的眼光。当我们与弟兄姊妹一起相交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我们也能够不用一些短暂的眼光或者这个亏缺的眼光去看别人，然后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圣洁的相交。奉耶稣圣名祷告。我们一起来唱着下面这首诗歌。